第二部分，各阶段的引导。第十四章，婴幼儿期训练目标，顺从。霍华德的儿子在婴儿时期脑部受过伤，因此他对儿子的理解能力没有把握。虽然儿子的发育迟缓，霍华德还是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。到了三岁半，这个小男孩仍然不会说话，而父母继续告诉他关于神的事儿，和他在一起祷告，并且也学习用合乎圣经的方式来引导他。有一天，这个小男孩做错了事，要受到纠正和管教。霍华德试着给他解释理由，但是不知道他究竟能听懂多少。正当霍华德感到为难沮丧时，儿子突然对这样的沟通有反应了，他说话了。他的第一句话是祷告爸爸。这个脑部受损的孩子一直能够了解父母教给他的宝贵功课，他知道父亲对神的信心，也知道当人遇见麻烦时要转向神，更知道神能帮助父亲来和他沟通。这个好例子说明了婴幼儿期的教育是多么重要。主要特征。婴幼儿期是儿童发展的第一个阶段，从出生到四五岁，其特征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：变化。父母对孩子这一阶段的发展变化都感到惊讶。身体上的变化，出生婴儿不能抬头，不会翻身，也不会坐，但是它里面有一股力量在运行。几个月之内，他会坐、会站、会蹒跚学步，甚至会走路。以后他又学会跑，学会一只脚跳，甚至学会爬树。接着他又有了操作一些东西的能力，他学会转门把、松挂钩，又学会自己吃饭。人一生中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这个阶段，身体会有如此戏剧性的变化。社交上的变化，婴儿在社交上的发展也很快。婴儿的第一个社交关系是母子关系，但是很快的，他熟悉的圈子扩展到家里其他的成员。他学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别人建立关系，知道怎么做会使别人喜爱他，也知道如何在不断扩大的社交关系中寻得肯定。到了四五岁，他就有自己的朋友了。智力上的变化，婴幼儿在智力上的变化也是非常戏剧性的。他们会创造新的语义，能从听到的语言归纳出文法的规则。每个经验对幼儿来说都是一种学习，他充满了好奇心，常常会问不同的问题：为什么门轴会让门转动？我没有想到的东西是不是就不存在？为什么东西都是往地下掉的？我闭上眼睛的时候，别人能不能看见我？孩子学会说话、数数、开玩笑，有时很有趣，有时又很严肃。此时他开始学习基本的价值观，知道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不重要的。灵性上的变化，孩子的灵性也在发展。有的父母引导这方面的发展，使他认识神并爱神，有的父母却忽略孩子这方面的发展。这两种处理会使灵性有不同的发展，因为孩子是有灵的被造者，他不是学习去敬拜依靠耶和华神，就是去跪拜假神。总之，婴幼儿期的快速变化使父母对儿女存着很大的幻想。很多孩童的家长认为他们的孩子是天才，因为他们学得又快又多又好。父母确信孩子的能力不可限量。认识权柄。面对短时间里发生的巨大变化，父母教养儿女很容易失去焦点。到底父母该把力气花在什么事情上呢？你要有一个最主要的目标。这个目标既能保证你在处理实际情况方面有明确的方向，又能配合幼儿的各种变化。重要的课题， 这时期孩子要学习的最重要功课就是，他是一个生活在权柄下的人，他是神所造的，要在凡事上听从神。这时期的重点经文是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，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三节。焦点对准神，请注意，顺从是对神的响应，儿女必须知道他们是为神而造的，他们对神负有责任，神有权管辖他们，而他们有义务顺从神。你的儿女若不了解这个真理，绝对不会顺从你，也绝对不会把荣耀神当作生命的目的，他们只会专顾自己的事，在他们的世界里，自我成了敬拜的主要对象。作为一个在神权柄之下的被造者，顺从地上的权柄就是顺从神。顺从神的权柄可能让人觉得遥不可及或过于理论化，但父母近在咫尺，孩子逐渐懂得要听从父母时，就由此反映出他对神的顺从。当儿女还是婴孩时，就更要让他们习惯顺从权柄。你从医院把他们抱回家的时候，就要开始这个训练。如果你能在儿女幼时就让他们学到这个功课，到儿童时期，他们就会结出好果子。将来你也不必为了权柄的问题反复和儿女争论。我们家老大十几岁就有了驾照，我们担心车子会变成一个没有父母监督的社交场所，于是定了一些清楚的规则，例如不准他载我们没许可的人，也不准他随便更改要去的目的地。当然，如果他改变计划后，提前打电话回家征求我们的意见，我们也会同意，因为计划常常会改变，我们只是不希望有任何意外。我们很高兴，因为偶尔改变计划时，他总是会打电话回家告诉我们。还有很多次，他拒载事前我们没许可的人，拒绝去我们事前不知道的地方。他本来可以不告诉我们就去做，但是他没有那样。他是可以信赖的，因为他在儿童阶段的早期就已经学了这些功课。祝福圈。在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三节中，神画了一个很大的祝福圈，儿女要住在这个顺从父母权柄的圆圈里。所谓顺从父母，就是孝敬他们，听他们的话，在这个圆圈里事事亨通，人们得享长寿。事事亨通，儿女学习尊敬和听从父母是绝对必要的，这会使他们事事亨通。要求儿女听从不是为了父母，而是为了他们自己，他们是孝敬和听从父母的直接受益人。不听从父母的孩子脱离了应许的祝福之地，父母必须及时帮助他恢复和神及父母的适当关系。当孩子重返祝福圈时，他便事事亨通并享长寿。如图七所示，在顺从父母权柄的圆圈内，孩子是安全的，在圈外则是危险之地。如果你的孩子反叛不听话，就会落在危险里，而你必须赶快将他带回安全圈内。拯救的功能，杖责和沟通的目的是拯救，你必须使孩子进入安全圈里，脱离反叛和不听从的危险。孩子悖逆时，不只是不听从父母，也是不听从神，他们陷入了神为不顺从之人所设定的管教和纠正程序中，而管教的目的是将他们带回安全的保护圈内。我多次画这个圆圈给我的儿女看，劝解他们心甘情愿地顺从权柄。我告诉他们，管教和纠正不是爸爸在发泄愤怒，而是执行拯救的任务。我说，爸爸怎能看见你们在危险之中而不搭救呢？尊敬的意义，尊敬父母是指因着父母权柄的地位、权柄者的角色而敬重他们。要儿女尊敬父母，有两件事是必要的。一， 父母要训练儿女这样做。二，父母的行为和态度要配得儿女尊敬。在一个不推崇尊敬任何人的文化中，要训练儿女尊敬父母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想知道儿女是不是尊敬父母，看看他们对父母说话的态度就知道了。儿女绝对不可以用命令的口气或和同辈说话的态度来对父母说话。父母要教育儿女在表达自己意见时必须带有适当的尊敬。这个训练可以用和蔼的方式来达成，例如，宝贝，你不能这样对我说话，我是你的妈妈，你要尊敬我。现在咱们就来看看你怎么用尊敬的方式和妈妈说话。你也可以说，亲爱的，我不是你的小朋友，你不能这样和我说话。现在把你想说的再说一遍。你还可以这样说，亲爱的宝贝，你不能命令妈妈，你可以请求，但是不能命令我，因为上帝要我做你的权柄。不要等到儿女进入青春期才开始训练他们尊敬父母，到那时他们的无礼只会给你带来羞辱，你要在他们生命的最初几年就解决这个问题。懂得尊敬父母的青少年，早在他们五岁以前就被训练好了。我最近听到这样的对话，妈妈说，宝宝，我要你现在坐下。孩子很粗鲁地笑着，为什么？妈妈说，我觉得你要慢一点。孩子还在笑，故意的，为什么？妈妈说，因为。孩子，为什么？妈妈，因为。孩子说，为什么？妈妈，因为。孩子，为什么？几分钟以后，这位母亲转身向我解释说，有时候我就是没办法让他认真一点儿。其实这个小男孩是很认真的，他知道母亲要他合作，但是他不想顺从，没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事儿了。尊重儿女并用良好的态度教导儿女的父母必受儿女的尊敬。你不能对儿女大吼大叫，也不能叫他们做你的奴仆，更不能羞辱他们，因为这样做并不能让他们顺从你。当你不尊重甚至得罪了他们时，你必须恳求他们饶恕。这里有个原则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这个原则的适用范围很广，当然包括养育儿女。顺从的意义。顺从的观念在我们的文化里已经不流行了，你很容易找到关于训练儿女肯定自我的课程，但是你去找找看，有没有训练儿女顺从的课程。顺从是指一个人愿意尊重另一个人的权柄。对一个孩子来说，顺从不单指他做了父母叫他做的事，并且在做的时候他有如下表现：不挑战权柄，不辩解理由，不延迟行动。顺从一般是指去做不想做的事，或至少当时不想做。假如一天早上你告诉孩子们你要带他们去儿童乐园，你不能把儿女的合作视为顺从，因为他们做了想做的事儿。虽然是爸爸提议去做的，仍然不能称之为顺从，因为那是他们喜欢做的。重点是，顺从权柄意味着孩子必须去做那些他不愿意做的事儿。事实上，不论采取什么形式，你一定在顺从这方面训练过孩子。你的训练方法可能是吼叫、劝说、恐吓，或是等待他们，直到他们自己愿意去做。若你发出指令后，儿女说你对他们的要求不公平，这就说明他们不顺从。他们找借口，用各种解释来回答你，这也是不顺从。听到指令后，他们不马上去做，同样是不顺从。顺从权柄的表现是听从命令，不挑战，不辩解，不延迟。什么是顺从？我们常常搞不清楚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当你对孩子说，宝贝，我要你现在就上床睡觉，他马上上床就是顺从的表现。要是他说，等我画完这张画，或者说，为什么我每次都得这么早去睡觉，甚至对你的话充耳不闻，就是不顺从。如果你觉得孩子这样的反应很正常，难免训练出不顺从的儿女来。请记住， 不顺从父母的威胁，就是不能得福，不能享长寿。因此，儿女必须学会尊敬和听从父母。一生持守。我们的文化没有一点顺从权柄的味道，认真的父母要预备好逆流而上。你必须透过小心的管教和正确的指导来训练儿女，让他们学会听从父母，而你宣布的规定必须前后一致。你要想让他们顺从，就必须在他们反抗时毫不妥协，并且坚持到底，直到他们学会顺从为止。胜利不会临到懦弱者。不要轻视蹒跚学步的孩子，他们意志坚决，这种力量也很难在别的地方看到，他们是决心不顺从你的。清楚的指令和彻底的执行是非常重要的，你绝不能任由儿女反抗而不加以制止。当他们不听从父母时，就脱离了神的祝福，进到危险之地。如果你真的敬畏神，就不会眼看着儿女忽视神的律法而不加以干涉，你的介入可以使他转回，重新进入神的祝福。有些父母会辩解说，宽恕别人的冒犯是一件光荣的事，因此他们容许孩子有一些反抗，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这问题。听从父母并不只是父母和儿女间的事，更是儿女和神之间的事，而父母是神的代理人，要把儿女带回神的祝福之中。父母没有理由忽视儿女的反抗。一旦儿女学会顺从，他们会一生持守。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我的儿女分别在读大学和高中，我们已经好多年不用再谈顺从了。神的应许是信实的。儿女提出请求。当儿女明白他们在权柄之下不能总是为所欲为，这时你就可以教他们新的功课，如何向权柄提出请求。儿女不听话是不能允许的，儿女只在相信你的指令正确、公平、适当时才顺从，这也是不能允许的，他们必须无条件顺从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然而，你可以教导他们向权柄提出请求，因为他们不是机器，他们有思想。教导儿女用尊敬的态度向权柄提出请求是很重要的，但以理书一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按照圣经的教导，父母必须要求儿女顺从，而允许他们提出请求就如同一个安全阀，可以维持两方面的安全。第一，它可以防止你的过失，你可能说得太快，没有考虑清楚，孩子提出请求可以使你取消匆忙中所说的话或不恰当的指令。第二，它使儿女感到安全，因为他们知道可以向父母提出自己的请求，他们知道父母会慎重地重新考虑。若是对任何人或全家人都有好处，父母也可能取消原来的指令，这样儿女就不会有无能为力的感觉。让儿女提出请求是下达命令后一个非常好的安全阀。下达命令之前，有智慧的父母还有一个安全阀，就是先权衡一下自己的指令是否必要而且恰当。举例来说，假设你的孩子在床上看书，但熄灯睡觉的时候到了，你可以马上把灯关掉，也可以叫他自己去关灯，不论是哪一个方法，孩子都必须听从。但是你也可以这样问，你还有几页就看完这一章？哦，只剩下一页半啦。好，你看完这一章就关灯睡觉。作为有智慧的父母，在保持权柄的同时，你一定要留心孩子的需要和愿望，因为你真正的目的是要让儿女认识神的权柄。提出请求的模式。当儿女依照圣经的教导提出请求时，可以遵循以下一些重要的原则。一，一开始就要立刻听从，而不是提出请求以后才听从。二，必须用尊敬的态度提出请求。三，要预备好听从， 不管提出请求后的结果如何。四，必须用平和的心态接受最终的结果。妈妈说，该上床睡觉了。孩子向床边走去，他一边走一边问，我可不可以先把这张图画完？妈妈可能说好，也可能说，不行啊，宝贝，昨天你睡得太晚了，你需要有充足的睡眠。不论妈妈的答案是什么，孩子都要听从，而且不挑战，不辩解，不延迟。除非真有好的理由，父母对儿女的恳求应该习惯地回答好。但是父母很容易为了自己的方便而做出独裁的决定。允许儿女提出请求，其优点很明显，孩子有求助的管道。在一个没有强制的环境中，他学会顺从权柄，长大后也会用尊敬的态度与上司接洽。父母可以因他有礼貌的恳求改变决定，但若他吵闹反叛，父母就不能妥协。榜样的重要性。在一个缺少顺从的榜样文化里，要教导儿女顺从权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。成年人是孩童顺从权柄的榜样。母亲顺从父亲，他是一家之主，父亲顺从他的主管，社会大众遵纪守法，每个人都了解自己的身份与地位，并且适当地表现在举止行为上。20世纪下半叶，各种所谓的自由运动完全改变了这个观念。当今社会的一些理念并非源于圣经，所以我们不再因别人的权柄而尊敬他们。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，我们的儿女没有现成的顺从权柄的榜样可以学习。你必须给儿女提供顺从的榜样，照着圣经的教导，男人是家里的头，妻子要顺从丈夫，父母二人都要顺从工作单位的主管，顺从教会及政府。你和任何权柄的关系都可以是儿女顺从的榜样。当你对社会中、工作上和教会里的权柄失望时，你反应的方式能够教导儿女如何面对权柄。你所表现的态度不是教他们照着圣经顺从权柄，就是教他们不遵照圣经，一味地要求自主和反叛。敬虔的态度。本书的重点之一是引导儿女树立信心。父母帮助儿女建立和神的关系是教养儿女的主要工作之一。教导儿女顺从权柄，你就会有机会引导他们和神建立关系。你必须让他们了解，儿女顺从父母，这是神的命令。他们以被造者的身份生活在神的世界里，就必须在凡事上顺从智慧和良善的神。神向孩子发出顺从父母的呼召，就是让他们信任神，而不顺从自我。然而，自我常常发出这样的声音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不过，在儿女不顺从时，和他们谈论叛逆的问题，绝对是一个好机会。要让他们看到他们多么悖逆，并且无理地抗拒对他们有益的事儿。他们若不依靠神在心里工作，就不可能顺从神。假如孩子终于同意你的意见，承认听父母的话是有益的，那又如何呢？他在顺从上的问题就会一扫而空吗？不会的。父母有时也会对自己该做的事儿，虽然心知肚明，却无法顺从，孩子同样如此。对于顺从的问题，孩子可能仍有许多的困惑，但正是借着这些问题，可以引领他到神的面前，学习从神那里得到帮助和力量，来顺从父母。一个自满的孩子，一个任意而为的孩子，福音似乎和他不相干。一个骄傲的孩子，一个总是被夸赞的孩子，福音似乎也和他不相干。但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孩子，就会看到神呼召他做的事，喜乐的、心甘情愿的顺从另一个人的权柄，不合乎他的罪恶本性，而只有福音能赐给他愿意的心和顺从的力量。顺从权柄的益处。神应许说， 孝敬和听从父母的儿女会得福，并且在世长寿。因此我们很清楚地知道，顺从父母权柄的儿女是被神大大祝福的。遗憾的是，有些孩子从没听过这类教导，他们反叛不顺从，因此在人生中遭遇许多挫折。我很高兴地看到有些父母把这类观念放进儿女的心里，教导他们用健康的态度尊敬并顺从权柄，结果就使儿女得福。这样的孩子，老师尊重他们，从而给他们一些特别的机会，其他孩子也尊重他们。真实的顺从权柄能结出美好的果子来。按照圣经教导，顺从权柄的孩子更能明白福音的意义，福音的能力和恩典最能被那些实行者深切了解，而那些从不去做的人无法明了福音的真实含义。我们的本性是抗拒权柄，不能按照神的命令去行。孩子认识到这一点，就会明白自己真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和能力。保罗向神祷告说，求神借着他的灵和他的大能大力，使人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这祷告是非常切合实际的，因为只有这个力量才能使儿女重新得到神的保护和祝福。教导合乎圣经的顺从还有什么别的益处吗？若父母要求儿女不论感觉如何都得做应该做的事，那么孩子即便不能完全同意顺从的重要性，也会养成良好习惯，长大以后照着原则来处事，而不受心情或冲动的作用。他知道不能靠着自己来判断对错，而必须靠着既有的原则或规范做事。他也会明白自己的行为并非儿戏，后果不可改变，影响不能挽回。做得正确，节省时间。有一年冬天，工作机会很少，我是个建筑承包商，只签到一份合同，就是建一个地下室。问题是，通常都是先建地下室，后改房子，而我们面临的情况正相反。我和其他工人整个冬天都在辛苦地挖土和改建，最后我们真的在现有的房子下面建好了地下室。因为这座房子位于湖边，价值不菲，所以值得这样的投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最好还是在盖房子以前就建好地下室。这一章我们所谈论的是关于顺从权柄的事儿，还是整个亲子关系的根基。虽然等房子盖好以后还可能再加建这个根基，但是做起来会比较困难，代价也比较昂贵。如果孩子还小，你就要本着圣经立即着手训练他们，不要让他们养成反抗的习惯，一定要他们做到不挑战、不辩解、不延迟的听从命令。不要浪费时间在顺从外面加上一层糖衣，以为这样会让人比较愿意去做。如果觉得有理才听从，那就不是顺从，而是协商了。你也不要以为顺从不需要恩典，只凭人的天性和能力就能做到。被迫做不愿意做的事才叫顺从，这很不容易，会有痛苦。真正合乎圣经的顺从，必须在认识基督和他的恩典之后才能做到。下一章我们将讨论婴幼儿时期的训练程序。思考问题一：为什么教育儿女学会顺从对他们的益处最大？二，关于儿女孝敬和听从父母的人，神有什么应许？三，你应该坚持哪些原则以建立合乎圣经的权柄？四，如果你家因为有学龄儿女而问题丛生，你该怎样如何与儿女谈话，使家里的事情变得有秩序？五，在教养的过程中，应该允许儿女提出请求非常重要，为什么重要？六，在儿女提出请求的过程中，我们一定要避免哪些危险举动？七，你自己是不是一个顺从权柄的好榜样？八，在你家里，儿女们哪些不听从父母的行为已经成了习惯性的模式？九，在你家里，儿女们哪些不尊敬父母的行为已经成了习惯性的模式？ 十，你要在家中建立权柄的话，有哪些事情需要事先向儿女解释清楚？十一，你家中有哪些负面的情况是因为没有建立合乎圣经的权柄而产生的？十二，圣经中有哪些带应许的经文鼓励你在家中建立权柄？十三，你能否把图七画出来，并且解释它说明的意义？